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生产力委员会建议将本地货品规格同国际看齐，提高竞争力。美国即将同南韩展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半导体公司 Intel 行政总裁陈立武被质疑同中国军方嘅关系。大家好，今日是8月8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改善本地对货品的规格，包括婴儿奶粉、地毡、家具包装等，可以为公众节省数以亿元计，并且刺激本地的经济。本地有超过7500项标准来到保证货品和服务的安全。不过根据生产力委员会的一份中期报告指出，其中四分之三并没有相对的国际标准，有四成规例是过时或者已经被取缔，而只有四分之一是在州、领地和联邦制度之下一贯执行。目前澳洲的婴儿奶粉标签规例和欧美以及香港的标准不同，影响到本地生产商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而瑞典家具公司 IKEA 亦都指出，本地的包装标准和海外架构不同，而各州和领地之间亦都不一致，导致无谓的成本增加，更加损害到循环再造的规模和效果。生产力委员会估计，将本地标准和国际看齐，每年可能增加40亿元的收益，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0.2 个百分点。财长查默斯认为，委员会的建议改革是可以舒缓商界的负担。联邦政府今个月稍后就会举行经济改革圆桌会议。新州 Northern Beaches Hospital 一名两岁幼童在医院死亡的调查报告指出，医院缺乏可能挽救病危儿童性命的安全仪器。在2024年9月，男童马萨的心跳率达到红色危险水平，而医院未能够作出紧急回应。调查发现，医院里面重病初生婴儿和儿童的病床上面并没有安装监察镜头，该医院是在一个公私合营模式之下建造和运作。安装这些监察镜头是整个新州卫生网络的标准。报告又指高级临床支援方面有漏洞，院内又存在忽视病人情况出现红旗警报的不良习惯。院方发表声明表示会落实报告的13项建议，包括紧急安装病床上面的监察镜头、检讨分诊程序和护士人手的比例。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昆州多达三分之一学校的校舍情况恶劣。教育厅的基础建设更新综合检讨报告指出，学校积压的维修问题严重，预计需要耗资4亿4千万元来到处理。报告指出，多项问题和校舍安全有关，包括部分校舍天花板破烂。昆州教育厅长兰布灰克将报告结果归咎于上届工党政府，指是证明工党政府执政期间没有对学校作足够的投资。
This is a report that Labor commissioned because they knew there were issues.
兰布灰克说，工党委托做这份报告是因为他们知道有问题，他们上次执政的时候已经有同样大量积压的问题。报告显示上届政府在学校维修投入不足，损害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当局正准备拆卸并且重建几百个公屋单位，几十个家庭可以获得减轻租金负担，而入住澳洲最昂贵地区之一。Baronia 公寓计划由联邦、州和市政府合资6600万元，和廉租屋机构 City West Housing 合作，在雪梨内城区 Waterloo 为极低至中收入人士提供74个单位。联邦社会服务部长兼代表该区的联邦议员 普利贝斯同雪梨市长摩亚今日会出席大楼的揭幕仪式。这些新单位租金上限是家庭收入的三成。另外大楼附近亦都进行一个更新计划，预计会建造3000套住屋，其中过半是公屋和廉租屋。这个计划涉及拆除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屋，引起了部分社区人士的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计划扩大加沙军事行动范围，在以色列安全内阁辩论引发了国内多处的示威。草案建议占领所有仲未被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地区，而有数以百计示威者聚集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附近抗议，其中包括被哈马斯在加沙扣押人质的家属，同时特拉维夫亦都有更多民众抗议。目前联合国正召开大会，包括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国家，打算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预计以色列扩军的计划会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加沙持续22个月的冲突已经造成数以万计的人丧生，亦都引发了严重饥荒。美国即将同南韩展开年度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宣布今年的军演会就应对日益加剧的核威胁提升规模和展示尖端军事技术。驻南韩的美国公共事务主管唐纳德上校向记者表示，今次演习目的是增强两国保卫南韩和抵御任何威胁的战备能力。
UFS 25 is an annual exercise that is defensive in nature.
唐纳德上教话，呢一项年度防御性演习将总结现实嘅威胁同埋近期冲突嘅经验，透过联合嘅全域作战，进一步加强美韩联盟嘅战备能力。不过北韩将呢一项年度军演称为入侵演习，亦都导致美国同北韩嘅关系喺过去几年持续紧张。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政府表示，美俄元首将会在下个星期会面，讨论乌克兰停火的可能性。今次亦都是特朗普今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人的首次会晤。俄罗斯外交政策顾问亦都是总统普京左右手的乌沙科夫在电视演讲的时候，他指美国白宫已经开始准备确定会面地点和日期。同时据报普京已经在当地昨晚会见亚联酋总统亚勒纳哈扬，表示他可能会选择亚联酋作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地点。
I've repeatedly said that I've nothing against this opportunity of a meeting with Ukrainian President.
普京话佢曾经多次表示一直唔反对同泽连斯基会面，但系要设立一啲条件，而佢认为要达成呢啲条件仲有好远嘅路程。同时，泽连斯基喺对乌克兰嘅公开演讲之中，继续捍卫乌克兰参与俄美会谈嘅权利，表示佢相信呢一场战争系能够以持久嘅和平作结。美国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的行政总裁陈立武被质疑同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过从甚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求陈立武辞职。路透社今年四月的时候报道，陈立武在2012年至2024年期间，透过自己创立或者营运的风险基金，向几百间中国先进制造及晶片公司投资大概2亿美元，部分公司同中国军方有关。路透社星期三再跟进报道，美国参议员科顿已经去信英特尔董事会主席，质疑陈立武同呢啲中国企业嘅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四喺社交平台发文，指陈立武有高度嘅利益冲突，虽然唯一解決辦法是他必須馬上辭職，而英特爾的發言人較早時已經表示，公司和行政總裁堅定致力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在本地， 对抗气候变化护弱人士敦促联邦政府在订立2035年减排目标的时候要考虑到年轻一代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倡议团体气候理事会和气候行动网络委派 YouGov 网站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者要求政府加强对抗气候变化行动。气候理事会总干事麦肯齐指出，年轻一代是特别支持对抗气候变化。
We know that Australia's largest voting bloc, millennials and Gen Z, are concerned about climate change.
麦肯齐话：大家都知道，千禧世代同 Z 世代呢个最大嘅选民组别都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而今次嘅调查结果亦都证实咗呢一点。差不多四分之三嘅 Z 世代选民都期望政府定出一个强而有力嘅2035年目标。千禧世代和 Z 世代包括了1981至2012年出生的人士。联合国要求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定出2035年减排目标，倡议者呼吁将目标定于六成或者以上。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昨晚在中国成都揭幕，今次开幕礼假在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16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进场。东主中国代表团由男子技巧体操运动员史经纬和女子滚轴溜冰选手郭丹担任持旗手。香港就由壁球手刘子君和武术运动员沈晓瑜担任持旗手，带领代表团进场。而世运女子六人长曲棍球赛事昨日在开幕前已经进行，澳洲队在 B 组以23-10的惊人分数击败了捷克队，今日稍后时间就会对战同样保持不败纪录的美国队，捷克队亦都会在今日下午对战爱尔兰队。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31点，下跌了12点，总成交有5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4130点，下跌了22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081点，上升了17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639点，上升了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525，对港元是5.1213，对人民币4.684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渐密，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6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0度；珀斯骤雨渐密21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5度；荷伯特密云14度；坎培拉亦都系间中密云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